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作为一个读书人，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读书的心得，今天得好好的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嘛，但至少也是学富得有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的书，也是我最近经常在阅读的书籍。这本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新华字典。为什么最近我又开始重读这本书呢？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学习啊，要始终跟随着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落后。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喜欢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读错字是要罚钱的。说到阅读，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他的专业、他的学识，甚至他的工作的内容，都一直在跟阅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这位开讲嘉宾会给我们推荐一本怎样的书，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掌声有请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有请。陈馆长您好。谢谢大家，请坐，请坐。刚才是这样，我说我推荐了一本书《新华字典》，
不奇怪，太好了。我们平时工作都离不开《新华字典》，所有的作家没有人说可以离开《新华字典》。
所以在您眼里，任何人喜欢读任何书，您都不会觉得奇怪。
当然，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大家今天见到陈思和老师，千万不要被陈教授的这满头白发迷惑了。其实陈教授不到90岁。您今年
66。
那为什么？
我10多年以前就是白头发，我家里遗传的。以前我是染头发，跟你一样非常潇洒。
以前我是染头发，跟你一样，跟你一样非常潇洒。
不对，陈老师，您是资深的中文系的教授。表达呀，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大家产生歧义。就您说，以前我染头发，染完了效果跟你现在
染得像你一样。哎，
我以前染头发跟你一样。陈老师呢，现在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但是其实陈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最高的造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评论家。莫言先生去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的亲友团有14个名额，这14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文学评论家，而且也是给诺贝尔文学奖写推荐词的，就是陈思和先生。我听说包括贾平凹先生、余华先生，他们的书出来之后都会给您寄上一本，说请您给看看。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一本书要打动我，或者说他写的东西能够激发我内心的某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才会喜欢。其实我做评论的作家并不多，但是我一旦我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会跟着他。包括莫言，我们都是30几年的朋友了，他们出的书我都会很关注。当然有我喜欢的，有我不喜欢的，不喜欢我就不说了，喜欢的我就会写一些评论或者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
但是今天陈教授要带领我们走进一本书，这本书跟您今天要跟大家开讲分享的故事，
对啊，
应该有最直接的关系吧。
对啊对啊，
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我这本书的特点是我30年以前我买的第一个版，那个是1982年，14万字，价格是9.5毛， 北京三联出的。
你看一谈到价格大家真是哇，
这本书到今天已经是三十几年了，但是一版一版的在出，一本一本的在出。
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一本看似非常普通的家信的编辑版，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心灵上的震动？这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讲台留给陈老师，有请您为我们开讲。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有人经常问陈馆长，你最早接触的文学经典是哪一部？每个同学都能回答出来的，对不对？有的是莎士比亚，有的是红楼梦。我最早接触的一部文学经典《水浒传》，可是我在读《水浒传》时候，最早读的时候，我不是用眼睛读的，我是用嘴巴读的，我是把《水浒传》里的人物都吃下去的。怎么回事？是我在大概两岁不到，我的父亲就因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到西安去工作，所以我当时留在上海，我就被寄养在我的外祖父家里，吃饭都是外祖父每天喂我吃饭的。他为了让我顺利吃饭嘛，他就一边吃饭一边讲故事。当时我还记得我的窗，一排窗，窗底下墙上他贴了一个个很多小纸片，都是画片，画片上都是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最主要的是《水浒传》里面的所谓梁山好汉啊，什么黑旋风李逵啊，小旋风柴进啊，豹子头林冲啊，大概都是这些人物。然后他就给我讲这些人物的故事，其实我那时候很小，我根本听不懂的。讲到精彩的时候，他就突然舀了一碗饭，然后就说啊，你看那黑旋风李逵来了，赶快把嘴巴张开来啊！然后我就赶快张开了，一口把李逵就吞下去了。然后他就说好，今天有够了，就这样一口一口的。当我把梁山好汉全部吞下去了，一碗饭就吃完了。我的外祖父为了让我读水浒，他是把水浒里面的108将每个人都编了一个故事。我家里现在还在这本书，很厚的一本老式的账簿，那个账簿每一页他写，把每个水浒传的人物都写成故事。我想后来我做了文学评论家，可能跟这个小时候的教育有关。我搞文学评论，自己比较觉得擅长的就是分析人物。其实我平时是不大推荐书的，为什么？因为读书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就好像交一个朋友一样，有的人朋友遍天下，有的人可能一生就是两三个朋友，有些人读书可以博览群书，但有的人一辈子就读那么几本书，可是一辈子就够用了。不一定博览群书的人水平一定比只读一两本书的人高，不一定的。过去中国古代有一个宰相叫赵普，号称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他论语都没读完，读了半部，可最后做宰相了。就是说这个读书不在乎多少的，是在乎你读得进没有，你有没有把它读进去了，有没有把这个书变成了融汇到你的身体里，融汇到你的思想行为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推荐傅雷家书呢？这是对我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本书。这本书一出来就非常有名，我估计现在还是很有名。大多数人在今天一个社会下，他对这本书是有期待的。为什么？傅雷大名人，对吧？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罗曼·罗兰，翻译巴尔扎克。傅聪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拿到国际荣誉的钢琴家，所以傅雷对傅聪的一个家书，我们今天的家长特别爱看，尤其是望子成龙的家长，觉得这本书里一定有很多秘籍，所以这本书卖得好，我想这个是有很大的原因的。不过我不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最早读这个书纯粹出于对傅雷的好奇，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买了以后，我打开第一页我就被震动了。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叫人怎么舍得，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解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 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大家看啊，1954年1月18号，早一天，就是1954年1月17号，傅聪参加中国代表团到波兰第五届国际肖邦的钢琴赛，傅雷一家到火车站去送傅聪，回来以后第二天就写了这封信。同学们想得到吗？一个儿子光荣出国参加国际比赛，已经望子成龙了，父亲全家兴高采烈地去送他，回来傅雷写下的第一封给儿子的信是一封忏悔信，紧接着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妈妈做了不少有愧良心的事，可怜过了45岁父亲才真正觉醒。我当时读这个信的时候我读呆了，我说傅雷家书原来是这样开头的，这样我就觉得，尤其他最后一句话，他说可怜活了45岁真正的父亲才觉醒。后来我就看了有关傅雷先生的很多回忆录，他教子非常严，有严格的家教，你到了国外应该怎么穿西装，你有个坏习惯，到家里把衣服一脱，一个丝巾围在头上，他这是不可以的，你以后脱衣服一定要把大衣脱掉，丝巾也一起脱的，然后你的围巾跟大衣要挂在一起，你的手不能插在口袋里，尤其不能插在裤子口袋里，你看到尊敬的人你一定要拿出来垂直的手放在边上。可是人就是这么复杂，傅雷先生除了他有绅士的一面以外，他还有中国传统封建家庭那种专制家长的一面。很多人回忆，傅聪在下面弹钢琴，傅雷在楼上做翻译，他耳朵听在下面，突然那个声音不对了，他知道傅聪在开小差了，他从楼上下来就开始一阵雷闪电鸣，暴风雨就刮起来了。有一次打傅聪，把一个盆子摔过去，把傅聪的鼻子打破了，傅聪长大了鼻子上还有一个疤。就是说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人，当然从他的出发点来说，他肯定认为我是爱孩子，我是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培养一个天才。所以当我们读这样两封信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受一个真正的傅雷的形象出来了，把自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教育人生导师这样一个角色降下来，降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他后来就说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来交流，来交流对艺术对人生的各种看法。好，这里我就要讲到自己了，为什么我对这本书会那么喜欢。我在我2岁不到的时候，我父亲就到外地去了，所以我跟我父亲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所以我跟我父亲几乎没有那种像你们一般的孩子有一个父亲在我身边。但这种感觉在年轻的时候是不觉得，但是当我长大了，那时候就会碰到许许多多困惑，那个时候我就精神上特别需要有一个父亲，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很成熟的甚至很严厉的，就像傅雷在教育傅聪这样来指导我。我想起我后来读雨果的一本书，大概是他的夫人写的一本，叫《雨果夫人见证录》。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我那时候还很小，我读了以后我刻骨铭心。雨果的父母早年是离异的，雨果和他的哥哥是跟着母亲，在母亲的照顾下长大的。当时老雨果就是他的爸爸说过一句话，他说没关系啊，孩子就应该跟着母亲长大，可是等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会需要父亲。我读这本书大概就是15、16岁，我真的很感动。为什么？我心里很渴望有父亲，有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在指导我。所以我的性格上有缺点，我比较软弱，不喜欢吵架，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虽然是个文学批评家，但是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吵架，也不喜欢严厉的去批评别人。 我上大学以后，我非常非常幸运，就是我遇到了我的导师贾泽芳教授。贾泽芳教授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我是跟了我的导师以后，我才渐渐的明白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硬硬朗朗的对付这个世界，应该有原则，应该嫉恶如仇，应该怎么样。我这些东西都是跟我导师才学到的。那在这个以前我是非常迷茫的，所以当我在读傅雷家书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刚在非常迫切想寻求精神附近的时候，所以这本书其实是打中了我的软肋，满足了我精神上的需要，所以我可以说我当时是含着泪在读这本书。那么除了有这样一种感情以外，我对这本书我是得到很大启发的。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加上了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这个人生经验就是傅雷先生要求他的儿子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做艺术家，当然就是我今天活到60多岁，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德艺什么具备的人，这个话只有人家说，我自己不好说的。但是这是一个目标，我可以说我向往这样一种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人。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德，对不对？艺大家都知道，艺就是我们的专业。首先一点最重要的一个培养，你要学会爱人。爱上一个人就是你想着我要为他去做事，我要让他高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国老作家巴金写的一部小说叫《寒夜》？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很没劲的人，在我们今天是很窝囊废，还生了肺病，他性格非常软弱的，也不敢跟太太吵架，他一切都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他太太就很不喜欢他，然后他太太就有一个公司里有个经理就追求他太太，要把他太太带到兰州去，他当时他们在重庆，这件事那个丈夫就知道了，他无能为力，他也拉不住他太太，可他非常痛苦。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他太太跟那个男的在一起跳舞啊唱歌啊，突然感觉他从来没看到他太太那么开心的时候，一个幸福的状态，他就下决心支持他太太到兰州去。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为我爱的人提供快乐了，今天我看到他这样是快乐的，我就满足他，让他快乐。后来他太太到兰州去，他病了就死了。我以前一点不喜欢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一个属于那种不敢斗争啊，一个很窝囊的一个人物。可是巴金的伟大就在这么一个平凡的人身上写出了他一种高尚的心灵，因为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爱。什么叫爱？就是奉献，就是我可以把我心里都去奉献出来，那就是爱。第二个标准，正义感，一个人一定要有正义感。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的背后是有是非的。我看到一个弱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支持他，去帮助他。比如你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大人在打一个小孩，你一定会去帮助小孩。如果你帮助大人的时候你打得好打得好，那就不是，就没有正义感，对不对？你大人在打小孩总是不对的。第三个也是德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分享。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个同学都碰到过大喜事，比如考上大学了，你拿到了入学通知书，第一件事情干嘛？你本能的肯定会拿出手机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给朋友，你不会说我一看到哎呀我录取了我高兴啊，赶快回到家里睡觉去。他一定要分享的。当时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圭佑，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生命像花一样，要生命去开花，开了以后这个花的香味就会传出来，就会传播给别人。从德的要求来说，第一是爱，第二是正义，第三是分享，还有第四点，那也是我在傅雷先生的书里面反复读到的，就是真诚。爱是一个基本的本性，正义是一个原则，分享牺牲那是一种境界，最后真诚是做人的方法。我想做到这四点，这个德 就可以做得完备。那么在这个前面，你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后面还有一段关于傅雷先生对傅聪的一个艺术的要求，这段话就是讲艺术、音乐、钢琴、祖国、民族，他把它完全融合为一体，告诉儿子应该做一个音乐家，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大家请看，河莱茵河，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做艺术家，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讲题最重要的核心是把你自己身上心底里人性当中最美的东西你把它激发出来。要做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人，大写的人。我今天讲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请坐。刚才听您开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小时候您吃饭，家里人是用水浒108将给您下饭，所以成就了一个文学评论家。我小时候吃饭，家人是用警察叔叔给我下饭，所以我后来学了法律。小时候就是啊，隔壁刘叔叔啊，隔壁刘叔叔是警察，你再不吃饭就把你抓走。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陈馆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心灵鸡汤式的读物和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巨大的所谓爆文呢？对青年人来说是好是坏呢？
是好是坏就要问看的人。有的人看了这个心灵鸡汤得到激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很多。开卷有益，就是说打开任何一本书对你其实都有用，但问题看你怎么读，也可能一本好书被你读坏了，也可能问题都不在报文啊，不在心灵鸡汤，
不在形式，
不在书本身，是在你怎么领悟，怎么去理解。
包括现在年轻人很多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我觉得今天阅读方式多了，我觉得是好事。就我可以读一本书，也可以读电脑，也可以读手机。我认为只要是读本身是一个行为，如果你读得好都可以读好。
现在的年轻人他总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没有像前辈们这样，比如说认真的去捧着一本甚至是纸质的书，那样才叫阅读。
读本来就是广义的，
所以信息的接收就是阅读。
在发明纸以前，大家是把字刻在石头上，刻在碑上，那么到泰山就有很多碑，对不对？或者是刻在竹简上。
竹简上，对。
但如果那个时代的人谁发明纸，肯定也会被人骂的。老先生读纸竹简多多有派啊，那么重的一堆一堆竹简，拿了一张一张读，你这个一张纸那么轻的，一阵风就吹掉了。就像我们今天看网络看电脑一样，因为纸比较简单，它可以写大量的文章。那个竹简因为比较累，它这字写得非常精炼。就像我们说现在啊，书你看多精炼啊，你在网上就那么啰嗦啊，对不对？意思一样的。
所以不是介质的问题，仍然还是你如何理解，如何去参透这些作品背后对你人生的意义。接下来六位现场青年代表，
小夏老师好，陈老师好。虽然刚刚陈老师演讲的时候讲了很多爱这个字，但我觉得我们理解的这个小年轻人的爱情和人之间的大爱还是有些差别的。我想问现场观众一个小问题，女生好了，比如今天周六晚上咱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去图书馆上自习，第二个选择男朋友说你陪我去逛街吧，你选哪个选项？
哪个男朋友提这样的要求？
你陪我去打游戏，咱俩看电影，什么都行，和男朋友在一起。
这个男朋友好愿意花钱，陪我去逛街。啊，这是个假设。
我问一个，那个穿黄衣服的漂亮小姐姐好了，是选自习还是选跟男朋友在一起？
我想我会选择去上自习吧。
现在镜头对着他，他能怎么说？
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是因为要谈恋爱翘过课的。我们觉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爱情好像总有一种爱情至上的那个一个阶段，但是我看傅雷家书里面有那么一段话，就是傅雷先生写给傅聪的。什么是第一呢？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
恭喜你选了一个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谢谢谢谢谢谢。我就想问问陈老师，您看过这么多书文学作品描写人类感情的，爱情到底算老几？
我觉得傅雷先生这个回答不大对，因为这是两个不能相比的东西，就不是在一个比较，
对，
也不是说一个鸡蛋和一个土豆谁更贵一点的，都不能这样比的。对你这个问题，我就建议他把男朋友带到图书馆去。
但是我还真的挺想听一听陈老师的爱情观的，因为我从文学里看到的爱情和我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爱情是有差别的。比如我们文学里可以看到傅雷先生和他的太太朱梅馥先生，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可以看到沈复先生和他的太太芸娘，这和我们生活中碰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该从文学当中提取什么样的养分，去在生活当中面对爱呢？
当我们把一些伟人的爱情故事拿出来做榜样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们弄干净的，就是我们把选择一个适合于把它做成伟人的故事放在上面了。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柴米油盐酱醋出来的。我对傅雷先生这个讲法我觉得不大对的，因为他跟傅聪说肖邦第一，什么什么是第二，对吧？这个怎么能这样说？你只能说他在他的事业上当然他是肖邦第一，你不要为了爱情影响事业。但是人生道路上爱情有时候比事业重要的多了。傅雷先生是个精英啊，他留法回来长期住的生活条件非常好，所以他里面就教育傅聪，你不要老是关心日常生活，不要关心那种琐碎的家务，这样会把一个人变得很庸俗啊，你应该是个高尚的人。我认为真正高尚的人也应该烧饭，也应该洗衣服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显得高尚才是真正的高尚，你整天在钢琴边上变高尚，我觉得这是假的高尚。所以我认为做一个平凡的人，然后才是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
谢谢。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内心向往的，尤其在这个年龄最完美无瑕的爱情，但是别忘了，爱情一定是要在生活中，它不是捧在手里，不是放在眼前，爱情一定要是在生活中相互的磨合和磨砺，才能有共同的方向。带男朋友去图书馆。下一位。
陈老师您好，我叫云水，我是一个图书编辑。今天从您的演讲和您回答问题的内容当中，我发现您特别可爱的是一个好好先生。就比如说问您说图书馆去拍照怎么样，然后您就说没关系的呀，蛮好的呀。然后问您网络文学鸡汤如果盛行，你也说蛮好的呀，挺好的呀。然后问您说，
那您让一个上海人怎么说？蛮好的呀，就是这样的呀。
那我特别想知道，那在您的读书观或者是整个的关于阅读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吗？
不可容忍的。
不可容忍的。
对，
就是不能够说蛮好的呀。
不可容忍的事多了。阅读方面，比如说有些我非常不喜欢有些书是把人性的恶散发到很大的地方，
极致的，
我坚决不提倡的。特别是儿童文学，你看儿童文学过去的动画片里面，人是不死的，唐老鸭永远不死的，那个老鼠被猫抓了无数次也不死的。就是说儿童文学为什么不死，就是他永远给儿童保持一个信心，如果死了他就没信心。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很好拍了，但是我就看不下去，里面好残酷。我想我以前小时候我读过一个动画片叫《天方夜谭》里面的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嗯，
阿里巴巴里面有一个戏，就是把几个强盗躲在一个缸里，那个主人就用滚烫的油浇，把那个40个强盗都浇死了，恐怖的影像在我脑子里一直留在那儿。我觉得这种都属于对人性有强害的，我反对的，我不喜欢这种，就是说对孩子，对儿童文学就应该有一种真善美的东西。 不能用一种残酷的东西去灌输给人。
但是那些东西不也是真实的吗？
对真实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不同场合。对孩子来说，就不应该那么早就伤害他的心灵。
谢谢，谢谢您。
下一位。
大家好，萨老师好，我是陈思和老师的学生，我叫刘晓媛。刚才陈老师也说了，阅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我现在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读几张特殊的话。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陈老师两个人开完会坐着车堵车，非常无聊，我就拿着这个平板电脑在那儿东画画西画画。我看到陈老师好像非常好奇地看着我，我就说陈老师，哎，您来画两笔吧。然后他略作沉吟，挥笔就画出了这幅画。这张画看过的人都觉得非常传神，他画的就是陈思和老师的导师，刚才讲过的贾植芳先生。
这是贾老师。
对，这是贾老师。
这个时候我头发跟你一样。
这是您做学生的时候啊？
没有没有，已经搞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
我就说陈老师，你再多画几张。陈老师略作沉吟，接着又画了第二张画。
陈老师老是略作沉吟。
是。然后就是这一张画，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说，陈老师这谁啊？陈老师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胖一些，他就说这是我呀。然后我就觉得不像。后来当编导请我来把这两张画拿出来的时候，在电脑上放在一起看，我才发现其实是有意味的。这个意味就是陈老师先画了贾老师，所以当他在画他自己的时候，他画的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陈老师，他画的是当年他还非常年轻，跟随着贾植芳先生一起学习的时候，那样一个作为学生的陈思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想问您，您一直都在教我们怎么解读作品啊，如果您真的有时间想要去创作一部小说，想要静下心来写一个小说的话，您会想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
写不出来的。我写过小说的，我写的不好。创作跟文学理论思维是两种不一样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那文学理论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思维。我当时折戟在写了部长篇小说，很厚的，我当时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出版社就把它退回来了。他说你写的问题我们把握不了，他说就不能发。然后这本书就放在家里被我爸爸看到了，就是这一次他读了我那篇长篇小说，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一辈子就没跟我好好的在一起说过话，他就那天晚上跟我彻夜长谈，谈了一个晚上。我父亲是又抽烟又喝酒，那晚上就是把白酒都倒在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跟我聊聊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文学梦。他也是个知识分子，我古代文化这个方面我的外祖父传给我比较多，现代文学方面我父亲这次跟我晚上通宵的讲他当时怎么看石灰演的秋海棠话剧啊，看那个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什么，我印象非常深。所以后来我从事走到了现代文学研究，跟我父亲这次跟我的教育很深。但我父亲后来就回去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所以那是最后您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跟你
最后一次谈谈，
可能
唯一的
一次，
哎，唯一的一次。所以我后来看傅雷里面跟儿子谈音乐啊，谈什么，我就特别怀念我父亲，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它存在的原因，也许您的这部作品压根儿从诞生就不是为了出版，
这作品根本没意义的，
它实际上是打开了
给我父亲沟通，
对，一对父子之间的一扇门。
谢谢陈老师。
谢谢。
下一位。
小撒老师好，陈老师好。刚才我听了陈老师的演讲嘛，我就觉得您的演讲真是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平淡中呢却见真情。您说起从前的故事呢又很生动有趣， 您讲大爱的时候呢，又句句珠玑。
你不用在文学评论家面前很谨慎的选择用词，没关系。
嗯，这其实既是我的真心话，但是呢，我也是在用咱们最近网上特别流行的一种夸夸群的聊天方式嘛。夸夸群，这是咱们最近网上特别火的。
陈老师不知道。
陈老师，您知道夸夸群吗？不知道。嗯，夸夸群呢，就是咱们现在各大高校的学生比较喜欢那种玩法，就是一群年轻人进入到一个以夸人为目的的聊天群组，不管你在里面说啥，大家都能变着法儿的夸你。就好像你说，我今天没心思学习啊，一定是你的知识高于书本了，所以它逆浓度，你的知识无法自由的扩散。
夸到你都不，你觉得这都不好意思听了，但那个东西上瘾，上瘾。你听过几次以后，没人夸你，
夸奖就容易上瘾。
包括现在还有那种夸人的收费服务，
靠夸别人可以赚钱。
对对对。
我出钱让人家来夸我了，这个对。
您觉得怎么对啊？
夸你当然要出钱的了。
咱们夸夸群看似热闹，但其实夸夸群背后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特征，比如谦逊，还有在生活当中不喜欢夸赞别人这种特点暴露了。就是我们夸人就这么难吗？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一向是强调什么虚心使人进步，
对，
骄傲使人
落后。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觉得表扬比批评重要。再好的优秀的人也需要鼓励的。我小时候看的童话什么都是批评性的，就是骄傲使人落后，然后出现一个骄傲的公鸡啊，什么骄傲
小白兔、
啊、
跟那个龟赛跑，
龟啊，对，
骄傲了，
对，凡是骄傲都不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点。刚才我讲人要生命开花，生命开花就要有催肥，有那种催生素啊，要有肥料养料，这个养料其中就包括夸奖。一个小孩如果他一直得到一种赞扬，他会自己非常有自信，那我觉得他就会不断的往上走。
我的感觉是啊，现在他所说的这个夸夸群是一种偏向于娱乐的方式，
游戏。但游戏
其实年轻人进到群里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对，
但是他寻找一种快乐，
就是玩玩，
对，就玩一玩，好玩，
心理上有点玩玩。
不会有人把这种夸奖真正当成精神的动力，那就病得不轻了。
如果是当真的就
当真了，那就病不起。
谢谢陈老师。
下一位。
陈老师好，小夏老师好。我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不善于言辞的人，而且他因为工作繁忙，缺席了我几乎整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但是在我初高中的时候，他几乎每周都会给我发一条短信。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不能陪伴而一定要用文字呢？后来我看到他把这一封封短信式的家书汇编成了三本册子。
这个汇编是你做的还是父亲做的？
是我父亲做的，包括他上面这个出版社，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出版社。就是我到现在其实才慢慢的理解他，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辞的人，而且跟我的沟通也是少之又少，但是他一直用这种潜移默化的身体力行的方式，一直表达了自己朴素的爱。
能看一眼。作为文学评论家，您评论一下这个，我们随便找一遍。
人可以是无所有，但必须有梦想。一说有所成就的人必须有很多，这就跟傅雷家书里的那种父亲对孩子的寄托是一样的。父亲都希望孩子有很多理想可以往前走。
比如说2012年父亲3月1号晚上给女儿发的一个，潭水竟然深邃，浅流乃潺潺作响，浅浅的小溪流，要做潭水别做浅流，人生小雨与女儿共享，学习愉快，稳中求进。显然并没有深刻的触动他的内心。女儿的回复是，谢谢老爸妙语，明天见。所以我能理解他说今天回头再看，
对对对对，
他可能能感觉到
父亲当年，你想想，他是真的要深思熟虑已久，把他觉得最能提炼他感情的语言写给女儿，女儿老爸明天见，这就过去了。但这是正常的，是正常的，
对，正常
的。但是今天你感受到了他的分量，我觉得这是可贵，
好好保存，
这是可贵的。
赵然很幸福，
非常感动，
非常珍贵，这个你要好好保存。
是的，从傅雷的纸质版的家书一直到我父亲的短信，这种交流的方式可能变了，但是不变的是阅读。我看到过一则调查研究说，交流是能促进孩子的社交以及各方面的能力同步发展，而孩子更聪明靠的是聊天而不是阅读。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呢？
阅读方式是各种各样的，阅读当然是一种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但其他的我觉得聊天当然是很好，
聊天也是启智的一种方法。
我的导师跟我上课基本就聊天聊出来的。读书就是最笨的人，你拿了本书也可以读，你聊天也好，甚至于有些是言传身教，一个行为啊什么都可以构成一种教育。一个长者他跟你在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本书或者谈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可能对你一开始也没用的，但是等你成长了以后，你接受了这个故事，等你以后再理解这个故事，你就把你长辈的那种经验都一起接受过来了，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很多对你长智力长经验是很有好处的。
希望我很多年之后再看到我父亲的这几本家书会有更加深刻的感悟。谢谢您。
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就像刚才陈老师说，如果你不读书，你可能也活得非常简单开心。当然你如果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看到的境界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当你还处在中间的阶段，越读越困惑，越读问题越多的时候，不必痛苦，因为你正在朝着更高的方向，就像您说的人格卓越，正在朝着更高的方向在进步。所以祝福每一个喜欢阅读或者哪怕你不喜欢阅读的人，哪怕你今天找一家最美的书店去跟他合个影，你至少能感觉到美的存在。总有一天，就像陈老师说的，人生就像一朵花，当它的养分，当它的时机、季节、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到了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会开出一朵渴望着美和善良和爱的花朵。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寻找美的路上。再一次掌声感谢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